刘焕荣在1984年就曾经在台北某个黑道大哥家里办丧事的时候，刘焕荣直直的走了进来，穿过众大哥，走到桃园大树林帮的帮主杨伯峰的前面，直接给他几枪，让这位大哥应声倒地哦。原来刘焕荣就已经把手枪收起来了，然后往大门口走。结果呢，这个时候他听到，哎，这个大哥还没死透，还在呻吟。于是他又回头再度穿过众大哥们，给刚刚那位大哥在胸口和额头多补了2枪，最后才神态自若地离开现场。没错啊，各位，这个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啊。那电影呢，算是重现了这个画面。欢迎回到天下第一台，我是波姑鸟。天下第一台是个历史时事政治型的 Podcast 节目，为您带来各种世界上的第一，特别是台湾的第一。那今天呢，今天想要聊聊我心中一个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议题哦。这个议题就是最近在中国爆红的《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然后我想要聊聊里面的故事的一些内容。那这部电影在爆红之后，那我就赶快到 Netflix 上面去看了。那看完之后，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我觉得它很精彩。虽然说有些小缺点、小瑕疵，特别在剧情上，我觉得在前面的铺陈没有到很好。但是呢，我觉得整体来说是瑕不掩瑜哦，就是整出电影我觉得要深度有深度哦，然后要打斗有打斗，要爽有爽，然后要很文艺的地方也算是蛮文艺的。这些部分都是之前在华语电影里面我个人觉得很难看到的，那所以也很高兴就是华语电影有这一些的突破。而且相较于台湾之前擅长的文艺片的风格，那这部电影算是把这个警匪吗，或者是黑帮的这个类型片又推高到另外一个层次上，所以我个人其实很喜欢的。然后包含他的摄影的很多镜头，我都觉得他设计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说快速的跟大家来聊聊《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我的想法吧。好的，那先要抱歉一下，就是公民1985行动联盟访问的那个影片我还没剪，因为这一阵子其实大家如果有看上一部影片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我重感冒，我那个声音鼻音非常重，然后我不知道 我发生什么事情哦，总之我身体非常的不好，然后所以重感冒一直到现在，然后再加上就是发生了一些意外，所以我需要时间去处理，所以总之我还没把这一部应该要剪好的采访给剪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这一集这一周应该要发片时间也应该要到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赶快来出一集很想讲很久的一部电影，那我来为这部电影做一些短评。这部电影就《周处除三害》。那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可以衍生阅读的，比如说《周处除三害》这一部源自于《世说新语》的故事，他原来的故事样貌是什么样的，那周楚是个怎么样的人。那不过呢，天下第一台是个台湾的历史时事政治型的 Podcast 节目，所以今天呢我想要聚焦在周楚除三害这部电影里面的三个主要角色，也就是这三害他们原来参考的原型人物，他们大致的故事，以及最后面我会给一个我对于这部电影部分桥段的赏析，那就让我们开始吧。那《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里面的三害呢，分别是呢阮经天饰演的陈桂林，然后香港演员袁富华饰演的香港仔，还有台湾非常资深的演员陈以文所饰演的这个尊者的角色。那这三个角色呢，他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真实人物的原型，所以呢我们就先来讲讲这三个主要角色他们所参考的原型人物的真实故事吧。好，那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香港仔。 那它的原型呢，应该就是曾经的十大通缉要犯陈兴发哦。那他同时也是台湾最激烈的枪战，也就是吴兴街枪战的主角哦。那先简单介绍一下陈兴发这个人。那陈兴发出生在宜兰哦，原来是酒店的趴车小弟哦，但是看着各个黑帮老大哦，在这个酒店里面挥金如土啊，于是他就心生贪念。那后来呢，陈兴发这三个字为大众所熟知哦，大概是发生在1989年左右。他先绑架了一名这个美容院的老板，勒索了500万，结果啊，这个老板拒绝，那拒绝的结果就是直接撕票，哇，那这个就是闹出人命了。这个让他就是有了一些知名度，那后来呢，还绑架了宜兰县议员，得手了2000万台币啊！哇，这2000万就是一下子就把他胃口养大了。那这让陈兴发的这个犯罪集团哦，一连犯下了54起绑架案及杀人案哦。那其中呢，还包含多名角头及帮派老大。哇，这让这个原来人称阿龙的陈兴发哦，变成了头号恶龙哦，让警政署长两度对他下达格杀令，而各大帮派也对他下达了江湖追杀令。那陈兴发呢，还在这个逃离追捕的过程中打死了2名警员哦。那第二名阵亡的警员还是曾经很照顾他的，曾经跟他称兄道弟的宜兰乡亲哦，哎。那就在他枪杀这位远景的隔天，台北医学院的急诊室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前来询问说：“哎，请问枪伤要用什么药擦才会好？”哇，因为在这个逃离警方的追捕的过程中，其实陈兴发也有中枪。那同时呢，警方也掌握到陈兴发女友的租处呢，也就是在台北医学院附近的吴兴街某处、哦，所以呢，警方就出动了300名的警力，包围陈兴发和他同伙藏匿的地点，并且要求陈兴发和他的同伙投降哦。那陈兴发给警方的回答是，N16 突击步枪跟冲锋枪的枪声以及手榴弹的爆炸声哦。那最后呢，双方合计是扫射了2000多发的子弹。那这场枪战是结束在这个陈兴发他们室内的瓦斯钢瓶哦被子弹打爆，然后引发了大火，那3名匪徒就命丧火窟。那这就是知名的吴兴街枪战和陈兴发的故事。那下一个要讲的角色就是这部剧的主角陈桂林，他的原型呢其实叫做刘焕荣。那他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十大枪击要犯哦。那他是竹联帮的杀手。那刘焕荣解决过谁呢？他解决过丰原17军刀的角头老大，他也解决过台中市区的大湖帮角头老大，那他也解决过桃园大树林帮的角头老大，接着他又解决过新竹义山帮的角头老大。哇，你这样一听就知道他真的是一个狠角色啊。甚至呢，他怀疑哦，有位兄弟哦叫游国林要出卖自己，所以呢他也把他给解决了。而这游国林跟他一样是十大枪击要犯啊。还有呢，在他逃亡到菲律宾的时候，他也在菲律宾犯下了一次灭门的血案哦。那这个灭门的这个受灾者呢，就是当时在台湾恶性倒闭的台商，好、哦、逃到菲律宾的台商。而在他逃亡的过程中，他做了两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在逃亡的过程中，那个时候刚好是1984年这个海山煤矿的矿灾。所以他在看到这个海山煤矿的矿灾发生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数百万的跑路费全部捐给了海山矿灾的受灾户。那他也曾经在逃亡的过程中看到这个位于台中雾峰的一家孤儿院非常的残破不堪，于是他就去抢了附近赌场的钱，抢来之后把这些钱捐给这个孤儿院。所以他这个人一方面他杀的好像都是我们 定义中的坏人，然后呢他又好像做了一些好事，再加上他在狱中学画国画啊，然后画得很好，画了钟馗啊，画了关公，而且把这些画卖出去的钱全都捐给了像是妇女救援基金会等等。所以在当时其实就有不少的比如说立法委员联合起来求情、哦、希望总统能够特赦他。不过呢他自己刘焕荣这个人是还蛮想要求人得人的，就是他其实没有想要抗拒死刑这件事情，从感受上他是真的认为他做的事情天理不容，所以他觉得他如果伏法的话是求人得人。那他也说过他很感谢监狱给他的教育、哦、让他成长让他懂事，这算是比较少数有成功教化的案子吧，我是这么觉得。那他在伏法的时候，也就是刘焕荣在进入刑场之前，他发现有媒体在拍他，于是他就高举了他戴着手铐的双手，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我对不起国家，中华民国万岁，谢谢各位。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杀人犯哦，这也是我觉得周处除伤害很耐人寻味的地方啦。那大家也知道我是就是很喜欢这个有提到台湾历史脉络的这个戏剧的，所以虽然说我今天只是很浅薄的谈论了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多搜一些相关的资讯。台湾就是发生过那么奇葩的故事啊、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就是深深的去细品一下背后的脉络，包含我现在可能没时间讲的为什么当时的台湾治安为什么会那么的坏。那关于尊者陈以文就是饰演的这个尊者的角色的原型呢，我看维基百科上是有直接写出他是参照徐少龙这个人的事迹。那我觉得绝对不止徐少龙啦，台湾这样的邪教真的是对我来说太多了。那还是简单讲一下这个徐少龙这个人、哦、因为他的事迹也是大名鼎鼎哦，就是我在看这出戏之前就早就知道了徐少龙的故事、哦、那徐少龙呢是华兴灵修中心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台湾中华中正党的党主席哦。那他从1983年就广收弟子，然后用各种名目来叫信众捐献。那在2020年呢徐少龙就以性侵、诈欺、猥亵跟妨害自由等等的罪收押禁见、哦、那2021年呢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虽病危哦，那目前呢应该是保外就医的状况。目前他就是透过宗教手段诈骗来的金额总价超过20亿元哦，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在捐款之前三思而后行啊。如果你想要捐钱给某个宗教领袖，不如捐钱给天下第一台这样优质的节目来制作出更好的节目哦。那徐少龙对我来说最酷的事迹就是他有出过唱片，然后他有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唯一的艺人就是徐少龙本人哦。那据说呢就是听他的歌声听到他的唱片呢就可以获得加持哦，就不会生病等等。那他自己甚至跟他的信徒说未来地球会爆炸，所以要跟他一起到别的星球去生活下来，所以呢就一直鼓吹这个信众哦要解除保险，然后把台湾的房产卖掉，把这些钱捐给他去盖道场，所以他的20亿就是这么来的。那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真实的人生比戏剧更荒谬，对不对？在这个戏剧中我们还要就是编剧者都需要去铺陈各个剧情，然后在电影的推进过程中埋下各种线索，让你最后相信这个剧情是合理。但是现实世界似乎比电影还要荒谬的更多。那这三个人呢其实就是对应到了周处除伤害的英文的片名叫做 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 也就是猪蛇跟鸽子哦。那猪蛇鸽子呢我们顺序再把它调整一下，其实是鸽子、蛇跟猪。那这三种动物呢对应到的其实是佛家说的三毒，也就是贪嗔痴 哦，贪就是鸽子，嗔哦就是很容易生气，就是蛇，然后吃呢就是猪。那贪为什么是鸽子呢？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个鸽子这样拼命在吃东西的样子，好像非常的贪得无厌，就是永远都吃不饱的感觉，所以鸽子就是贪。那嗔呢就是蛇，然后蛇对应到这个容易发怒，喜怒无常。好，那接着就是对应到吃的猪。那猪呢，其实主要是反映在它不够聪明，但相较于人类不够聪明，然后对于某些部分很执着，所以才以猪这个动物去代表这个吃的成分。那贪嗔痴这三毒呢，同时就对应到了做出除三害的三害。那贪呢，就是在讲这个教主哦，这个尊者。哦，非常的贪得无厌。那嗔呢，就对应到喜怒无常的香港仔。那痴呢，就是对应到一心要求名声的这个陈桂林。好，讲了那么多，都还没讲到重点。好，接着呢，我就想来跟大家聊聊这出戏。我最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对这出戏的评价，以及我觉得这出戏其实不落很多人认为的。是个爽片而已，我觉得它其实带来了一部分很深层的思考。那接下来的内容就会大量爆雷了，就是如果还想要听下去的人，就麻烦听下去。那想要就是看完这出戏再来听我的评论的，就欢迎好到 Netflix 先去看完这出戏之后呢，再回来。听我的解析吧，我这一集完全就没有写稿啊，所以就是且听我的自由发挥吧。首先呢，这出剧一开始就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彩的杀手的这个暗杀的戏码，其实也不算暗杀，根本就明杀，就陈桂林直接在一个他所枪杀的黑帮老大的葬礼上。哦，低调的出现，并且在二号人物，就是主持这场丧礼的这个黑帮的继承者出现的时候，也就是继承这个黑帮的二号人物一现身，就是陈桂林饰演的角色就穿过重重的人群，直接向这个黑帮老大开枪。开枪完之后，再开了几枪，最后才走。而这过程中，如入无人之境啊。而这样的故事其实是有所本的，就是我们说到的他的原型刘焕荣。刘焕荣在1984年就曾经在台北某个黑道大哥家里办丧事的时候，在丧事结束之后，有个商家帮老大们举办的这个宴会，而就在宴会要结束的时候，刘焕荣直直的走了进来，穿过众大哥，直直走到桃园大树林帮的。帮主杨伯峰的前面直接给他几枪，让这位大哥应声倒地哦。那原来刘焕荣就已经把手枪收起来了，然后往大门口走。结果呢，这个时候他听到，哎，这个大哥还没死透，哦，还在呻吟。于是他又回头再度穿过众大哥们，给刚刚那位大哥在胸口和额头多补了两枪，最后才神态自若地离开现场。没错啊，各位，这个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啊。那电影呢，算是重现了这个画面哦。那接着呢，就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警匪的追逐戏。那这警匪追逐戏应该是，我觉得台湾有史以来拍的最好的一部了。警匪追逐的打戏等等都非常的精彩，拳拳到肉，而且我觉得。也许很多人看过了，比如说韩国的一些黑帮电影或者是这个动作电影，觉得他们打得非常的真实。但是我总觉得看那些戏的过程中，都少了一点台湾黑帮才会有的那种黑帮感吧，混混感、8+9感。但是我觉得就是阮经天跟李李仁的打斗过程中，虽然说打得很漂亮的同时，我有感觉到那种。台湾味在里面，哦，这个是我很喜欢的部分。那我觉得这出戏，其中一个亮点是，它其实用了大量的空拍镜头，对，甚至在那个市场里面的追逐，其实也是用空拍机，就是钻进去，对，去做摄影的。这边大家可以参考这个 XXY，他曾经访问了这个周处除三害的摄影。 哦，我觉得那一集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当时看到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啊，就是哇，那么酷炫的这个 smooth 的这种用空拍机去做一个跟随的视角，去忠实的呈现这个警匪追逐的过程。那只是我有一点不习惯啊，就是因为空拍机运用的相对于以往的台湾片来说多了一些，所以我自己有点不习惯。但是你说单独把那些镜头挑出来看，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镜头。那接着呢，就是文戏的部分。那这个是这个《周处除三害》里面的真正除了三害的人，叫做张贵清。然后他是知名演员谢琼轩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饰演的。然后里面的造型呢，我基本上认为是参考蔡英文的造型。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因为这出戏的导演是香港导演黄金甫嘛。然后之前台湾的一部算是黑帮电影或警匪电影叫做《黑金》嘛，那《黑金》是刘德华饰演的，那当时的导演也是香港人。其实不止这两出啦，然后就是有蛮多，就是香港拍的电影都会影射到台湾的政治人物，所以我觉得这个造型，我事后回想起来，应该不是无心的，完全就是刻意的。当然，我觉得他也没有要影射什么啦，就是开一个恶趣味的感觉。那只是呢，我个人对于谢秀轩跟阮经天这一对非常非常好的演员之间的文戏，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要求，就是谢琼轩咬字特别的生硬，我猜是刻意要求，因为谢琼轩以往演的戏路，大家都知道他可以把口白讲得很有感情，所以他们之间的文戏，我觉得是这出戏有点可惜的部分。那另外就是我觉得陈桂林，他在从想要单纯的自首，心境转化到他要干掉前两位在他前面的头号通缉犯跟二号通缉犯之间的那个情绪的转折，或者是这个想法的萌芽，以及他讲出"周处除三害"这几个字之前的铺陈，对我来说是不太够的。总觉得可以有更好一点的安排，虽然我现在也给不出太实质的建议哦，但总之感觉可以多安排一些，周处除三害相关的线索吗之类的，或是再补拍一个小时候的经历，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才不会那么的刻意，但是又让大家觉得有铺陈到，但总之我就觉得这边的那个铺陈不太够。那接着呢，剧情就演到这个阮经天、陈桂林，他去追这个香港仔，袁富华饰演的香港仔。而陈桂林在这个找寻香港仔的行踪的时候，曾经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跟监他嘛。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也跟他的原型刘焕荣有关哦，因为刘焕荣在执行这个要去枪杀台中大湖帮的老大的时候，就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跟监他，非常非常的有耐心，一个一个过滤掉其他貌似这个老大的替身之后，最后才在3个月后就是执行他的任务。我讲话很小心因为会放到 YouTube 上面，不过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然后呢，陈桂林在跟监这个香港仔的过程中，先认识了王静饰演的陈小美。那我个人很喜欢王静跟阮经天的对手戏，然后一直到后来的袁富华香港仔走进来之后，跟阮经天的对手戏，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从摄影的角度啊，以及两个人的对谈的内容啊，口吻之中隐藏的那个狠劲啊，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完美啊。然后香港仔就是一直有个气场在，然后在那个气场的状况下，在香港仔的那段戏，其实一直有个很高压的这个氛围感。然后接着在陈桂林去攻击要去除掉香港仔的这个过程中的很多摄影镜头也是非常的好看，就是突然 zoom in 到这个王静的脸上的那些镜头，我就觉得拍得很好啊！而且在这个剧情的推进过程中，中间又埋藏了一些恶趣味啊，就是，好，这样直白一点了，就是阮经天 应该说陈桂林跟香港仔在打斗的过程中，这个香港仔毕竟是多年的老江湖了，香港仔跟他手下有个默契，就是灯开了，可能就是这个香港仔要离开了。那在吃饭的小弟们，就要赶快结账，然后去开车去接他。而身为江湖中人的陈桂林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香港仔一开灯，那他就把灯关掉；那香港仔再去开灯，然后他要把灯关掉。那小弟就站起来要结账，又不结账，要结账又不结账。然后我觉得这一段非常的恶趣味，非常的好笑，就是在这个严肃的、这个高压的这个打斗过程中，还穿插了一丝丝就是趣味，而且这趣味又很合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棒，我很喜欢。那相较于香港仔这一出都是黑色调，因为它几乎都是晚上在推进剧情的。除了我刚刚说的非常精彩的这个在进到陈小美经营的这家理发厅的店，然后要去刮胡子，然后接着这个香港仔进来，然后给他非常胁迫式的恐吓。这些事情的那出戏以外，其他都是黑色调。但是呢，接下来等到了阮经天到尊者的那一边的时候，整出戏几乎都是光明的、光亮的，然后背景是白色的，然后整个戏的基调慢下来了。而陈桂林也似乎被尊者开示成功了，真的诚心忏悔了，真的觉得人生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真的领悟了那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的那一段，其实是真实的。前面讲到刘焕荣当初留下来的诗句，这边把这个诗句就是安排在了这个尊者的身上。在这个皈依的这个仪式中，陈桂林呢就把他所有的这个身外之物，包含100万的现金，放到了这个尊者指定的盒子里。然后呢，尊者也要陈桂林把他奶奶留给他的粉红色小猪手表给摘下来，放到盒子里面，就是所有的身外之物都给我放进去。那陈桂林一开始当然不愿意啊，但是呢，尊者这个时候就跟他说："没关系，你如果觉得你还没准备好，那这些钱你带回去。"哇，这个让陈桂林更加相信啊！没错，我现在就是要洗心革面，我要抛开一切的身外物，重新做人，重新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就是这个身心灵教派的主题曲啊。然后呢，陈桂林就目送着他的盒子，熊熊的火焰喷发出来，烧在那个盒子上面，接着焚化炉的门就关起来了。这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教主是非常深谋远虑吗？他可以为了赚这个可能信众后面的钱，把这个信众一生的积蓄都直接烧掉，来换取他的信任。当时连我都这样被骗了。结果呢？结果呢？随着剧情的推进，陈桂林后来发现，哦，原来这些钱他是直接透过这个焚化炉里面的输送带，流水线直接送到了教主位于地下室的豪宅里面，而且他再次打开属于他的盒子的时候，里面的100万不见了，只剩下这个粉红色的小猪手表。那这个小猪手表也代表着这个陈桂林象征的动物猪，对，顺带一提，这个香港仔他手上的纹身是一条蛇。那教主他背后的纹身呢，是一只鸟类动物，基本上就跟鸽子相互呼应。就在陈桂林当众就是揭穿这个尊者的计谋的时候，他没想到的是，这些坚贞不移的信徒围着他，然后说杀杀杀，然后一个猝不及防，就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资深的信徒，朝着他直接捅了一刀。这些信徒就把他跟刚刚已经自我了断的女信徒一起装在一个棺材里面，然后把它封起来，然后就直接给活埋了。然后上面还加了一些纸皮，看起来那边就一个很正常的小山丘这样。但没想到陈桂林血很厚啊。他血厚到在隔天踢开了这个棺材板逃了出来，并且找到他之前早就埋下的手枪，然后呢进到这个身心灵的这个教室里面，先是杀了教主， 在他觉得哇，这个教主已经被枪杀了，他已经完成了他认为的他的任务之后，离开之后呢，这个教室又再响起这个邪教的教歌。这个时候，陈桂林的心理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呢？他可能是想说，哇，这些人居然被这个宗教洗脑到这个样子。这个宗教明明是骗人的，我刚刚都亮出证据来了，你们都被骗了。没想到你们还深信不疑，那杀了教主根本就不够，他要再用这个他的枪，也就是他这个警钟，再度再敲醒这些可能里面还有救的人，所以他再折返了回去，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去离开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离开的话，他就是要一个一个的解决哦。那最后呢，是有一些没有穿教服的，应该就是还没有正式皈依的信众呢，就离开了。那有一些呢，他自己知道哦，他是在帮这个教主做不好的事情的，也离开了。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些人，他也许知道这个教主他其实是在骗人，但同时他也对教主所说的可能深信不疑。那如果不把他们解决的话，那这些教徒们还会继续做这个教主本来在做的事情，只是会换了一个人。那同样的，这些人也是在陈桂林被扁钻捅了一刀的时候，在旁边大喊"杀杀杀"的这些人哦。所以呢，陈桂林也是眼睛都不眨的，一个一个蹦蹦蹦蹦蹦哦。哇，其实这一出戏是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我觉得，他给大家一个思考，因为一般来说都只会解决教主嘛，那教主解决了，那应该这个教会就没办法持续下去了嘛。大部分的邪教是这个样子，但是呢，陈桂林有发现，其实这个教会应该是很严重的系统性的问题，也就是这些深信不疑的信众，在他眼中跟这个教主犯下的罪几乎一样，所以他就认为他要用他的手去完成这些事情。其实这个剧情的当下给我的思考是，所谓的平庸的邪恶，它也是罪大恶极的邪恶啊。就是也许你只是盲从，也许你只是跟着，比如说德国希特勒哦，纳粹那个时期，很多人他们是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他没有思考，他就是深深的相信上级所说的，于是呢，他就做了很多这个灭绝犹太人的事情嘛。然后不止犹太人，还有很多，就是包含我们讲过的这个世界语的使用者等等，也包含了吉普赛人，也就是现在讲的罗姆人哦。这些人是不是也应该被好好的追究责任？所以我们看到德国的转型正义，他们是对于这些当时的帮凶们也是完全不放过的。甚至呢，我会思考到这一些整天说要武统台湾的这些极端的小粉红啊，他们在就比如说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上面发表那么多就是要解放台湾啊，留岛不留人的这些小粉红，难道他们就是无罪的吗？他们虽然说当初是被这个中共所洗脑哦，所以才有这些言论的，但是他们真的是没有罪的吗？哦，这些都是非常刺激我大量思考的这个桥段哦，就是纵使你只是沉默，或者是纵使你只是服从上级命令，纵使你只是没离开，难道就没有罪吗？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罪致死哦，但是我觉得借由这个陈桂林他做出了那么极端的动作，我觉得某个程度是让大家思考这件事情。他当然是罪不至死，所以陈桂林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呢？难道这些也没有罪吗？这是我第二个问题。那些默许普丁去攻击乌克兰的那群俄罗斯人，那一群还投给普丁的俄罗斯人，让普丁以80几%的得票率高票当选的那些俄罗斯人，难道他们是无罪的吗？那这一些就是留给大家继续思考喽。那我觉得这个是这出剧，有些人觉得它没有深度，我想说怎么会呢？我觉得这个深度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议题哦。那我觉得这也是这出戏所带给大家最具哲学性思考的部分。 那这个故事的最后是以陈桂林去被执行枪决的整段过程做终结哦。那我是觉得这一段就呼应到陈桂林在解决别人的时候，也是用这种行刑式的方式去解决、去结束他人的生命哦。那他自己也是被这种最正规的行刑式的方式哦结束他的一生。那当然的，这个正规的过程中是经过非常多道程序的确认的，虽然说都是行刑式，但是这个本质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这个既呼应又对照的方式，我也是觉得真的是设计得很好。好的，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节目。那如果大家还没看过完整的《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的话，也可以到 Netflix 上面去收看。那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没有到非常非常厉害，但是也绝对是一部不差的金马奖入围7项的这一个非常好的台湾电影。如果是1到10分的话，我至少会给到8分，所以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电影，值得大家花这个时间去收看的电影。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这里是天下第一台，我是噗噗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上 Apple Podcast 给我5星评价，也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按个赞，留个留言。那无论你是在哪个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都欢迎你按下订阅键的按钮，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哦。那天下第一台有 Facebook。有 Facebook 社团，有 Line 的社群，还有 IG， 都欢迎按赞、订阅、追踪哦。那如果你很喜欢这一集，欢迎你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并且在行有余力的范围给我一些些的抖内。那你可以透过资讯栏的链接抖内我，或者是在 YouTube 的超级感谢哦，或者是使用 YouTube 的超级感谢哦，也都会很方便的哦，给我一些加油打气。那在这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那下一集我就会继续我们的这个318太阳花10周年的纪念。那录音的这一天是3月30号，也是当初这个318所引发的330大游行的10周年了。那还没听我前两集就是回顾31810周年的朋友呢，欢迎就是去听听看哦。好的，这一次天下第一台，我是噗噗鸟，我们下一次见。